欢迎收听故宫 Podcast， 让我们一起听故宫说故事。
我是 Umas，
我是 Eddy。
今天的国立故宫博物院 Podcast 呢，邀请到了两个重量级嘉宾，
一直打断你。
对啊，
今天两个重量级嘉宾其实就是会一直发出声音的青铜器。
没错，在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来让我们听我们的
故宫文物探险队。
故宫文物探险队，器物的出现除了代表当代的工艺技术，更会因应当时的文化发展而产生。有时候，它还成为了后代对于历史记录的考证。比如，故宫重量级文物西周晚期毛公鼎宗周钟上头的铭文记载，就明确描述了当代事件。而毛公鼎本身除了祭祀的用途，造型也类似主食用的炊器。宗周钟同样是重要的礼乐器，他们都为后世学者研究留下重要的史料记录。
听完刚刚的故宫文物探险队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聊故宫馆藏里面非常重非常大，然后其实非常有分量的两项青铜器，它是我们的毛公鼎跟宗周钟。
哇，你咬字很用力耶。
我不用力一点我会直接跑掉钟钟钟。
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我马上请今天的贵宾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欢迎的来宾是由故宫器物处的吴小云科长。
欢迎科长。
欢迎科长。
大家好。
欸，科长啊，就是啊，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啊，故宫里面啊它其实有很多馆藏品，但是像是宗周钟跟毛公鼎，我们大概可以从它的出土的时代或年限等等的，对外人不太懂的人来说，他们是一个很有分量，可是可能他们不懂得如何鉴赏的一个器具。我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故宫的资浅的粉丝，那您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什么是宗周钟，什么是毛公鼎嘛？他们的外形大概长什么样子？
先从那个最难念的钟钟钟，对。
基本上宗周钟跟毛公鼎的时代是差不多的，大概是距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左右。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宗周钟、毛公鼎就是很遥远，其实根本好像不太能够锁定这些字，不要说组合在一起个别的字的那个样态是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一头雾水吧，就听到这两个名字。可是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比如说大家有注意到我们每年都会举办金钟奖啊，比如说我看到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好几座金钟奖的讲座。
谢谢老师有发现。
我以为老师要举例的时候离你的生活很近，就是如果你去吃故宫的附近的有那个商店卖牛肉面的话，下面盛的鼎就是毛公鼎造型
之类的。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金钟奖的这个钟，这个讲座的造型，我觉得我是没有去考证，可是我觉得它很有可能就是从宗周钟的原型来的，这就是传统很流行的一种乐器。
对，
那毛公鼎的话呢，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比如说你去故宫附近的餐厅吃饭，你就会看到一碗牛肉面，它装在一个鼎。那鼎呢，就是一个圆圆的肚子，然后下面有三只腿。这样，比如说我们会讲三足鼎立啊，它指的就是一个鼎的一个造型的一个样子。
对，
那毛公鼎的这个肚子呢，就比较特别，它是一个好像把一颗球剖成一半，就是它看起来很圆。那它的三只腿呢，就是做的有点像牛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蹄足动物的腿。那大家下次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上面有这个肌肉感，然后最下面的话它可能会给你一种平的那种蹄足的感觉。
肌肉感就是指说它的外形的雕刻上面把它弄的瘦足的感觉弄得非常的，
我以为你要接受看起来肉质很好，不错，
看起来很好吃，
放山的，它看起来是很有力道那种啊。
对，
我可以理解的，它是浑圆的，还是说它是有很有线条那种有力的感觉？
就是上半部是比较鼓的，就像是你的三
练过啦，
这种感觉，
刚重训完充血的感觉。
对，下面是比较细窄一点的。
是，我们这边帮听众朋友们复习一下，就是在我们前面的集数里面，在介绍青铜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青铜器很多，大多数在古代商周时期，他们可能都是技艺的用具嘛。那像是毛公鼎跟宗周钟、鼎跟钟，他们在技艺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是怎么样啊？有区别吗？
毛公鼎这种鼎呢，它其实是一种祭祀的祭器。那这种祭器就是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不是会拜拜吗？它就是拜拜的时候装成贡品的一种礼器。那在放在供桌上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个特色是这种鼎是做什么？我们看到鼎的肚子是圆圆的，下面有三只腿。那三只腿的中间不是有一个空间吗？这个空间的这个功能呢，就是生火。就是加热这个食物，所以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炊器，就是一个煮汤的一个汤锅，只是它自己有自带三煮，把毛公鼎拿来放在这个供桌使用的时候，在当时的这个祭祀方式是很特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把食物放在盘子里，可是当时呢，他可能就把一锅汤放在供桌上，然后呢，它有一个是要强调它要是热的，因为它的这个香气就是会飘出来，然后就是用这个来吸引祖先，来供奉祖先。它本质上它是一个祭祀的一个状态，你可以想象它实际使用的时候的一些情境。
像是老师刚刚提到的鼎啊，它可能是比较像是祭祀过程当中
它可能有吹气
对
的功能，或者是拜拜的时候使用的，
就是跟吃东西有关的一个功能啊，跟吃有关的功能。可是那如果是钟的话呢，
那通常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办一个宴会或者是举行一个仪式的时候，你除了要吃东西，那这个装食物的它要有一个视觉的美感，它有一个设计的造型，这是视觉的。那另外一方面，它希望更营造那个气氛，它还要有听觉的。所以它是钟的话，它就在这个祭祀的这个各种或是宴会活动的这个音乐性，它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等于是一个礼器一个乐器，但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起用。
对，
为什么要中等文化？
对，
应该是。
可是我觉得老师刚刚在讲，不管是听觉、视觉，甚至是味，老师刚刚其实有讲到味觉哦，就是在讲说这个鼎在烧的时候，然后里面如果盛器具的时候，其实透过
老师嗅觉嘛，
嗅觉啊，对，
但最后都还是会分下来吃，
没错，就是我觉得整个祭典过程当中或者记忆过程
蛮快乐的，
对，就他那个画面好像就出来
就很香这样。
对啊，哦，原来他们的功用是这样。那就是一直到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就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听过毛公鼎，他就是他其实算蛮有名的一个
文物，
一个文物。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像是毛公鼎或中州钟，为什么在历史地位上可以好像有带着那么一点点传奇，或者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呢？
在就是中国传统的比如说儒家儒学的概念里面，他会觉得说，比如孔子觉得最美好的时代就是周公，或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所以西周呢，在儒学里面是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那在儒学里面很崇高的时候，他就是青铜器发现了以后啊，他就觉得说他再也不用透过书本去认识古人了。就是在这个儒学的这个脉络里面，他不用再透过书籍去认识这个时代，他好像拿到青铜器上面有字，他就好像可以直接跟古人对话。所以呢，在传统上面他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说一件青铜器，古代的周代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越长的话，它就越珍贵。所以呢，在毛公鼎呢，它上面是有500个字，那这500个字就是目前我们知道全世界青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所以它的地位就非常的高，就是世界之最。对，就是天下第一铭文嘛。
对，天下第一铭文。所以是字数越多，因为它毕竟不好做，不管当时的技术也好，或什么记载的一些记录也好，可能是最难的，所以更显得它的珍贵这样子。那这里就很好奇一件事情，像我们刚刚在讲毛公鼎跟中州钟嘛，不要这样。那关于中州钟啊，我们
挑战主持人舌头的一集。
对啊，这中州钟其实真的蛮，
我们先从钟开始好了。
对，我们先从钟开始，就关于钟，就是关于中州钟他的出身啊，
他的故事是什么呢？
对，
中州钟跟就我们刚刚说毛公鼎五百字就是天下第一世界最长的铭文，那中州钟呢，它是123个字。中州钟的独特之处呢，并不是在于铭文的长度，而是在铭文的内容。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说，青铜器很多，出土的很多，有铭文的也很多，可是从我们很少很少可以看到这个器物本身是周天子自己下令要求做的。
什么意思？是其他人都会自动做好送给他吗？
比如说像毛公鼎，他可能是谁谁谁受到了天子的 恩惠，毛公受到天子的恩惠，然后他表示他对天子的感激，对于天子送他很多礼物的感激，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把自己的丰功伟业写上去，然后把天子送他什么什么东西写清楚，然后就是让后世子孙都知道我们这个家就是很厉害，你的先人很厉害，他曾经有一个什么丰功伟业。可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这样子，是臣子去歌颂天子。
天子。
那可是呢，东周宗很难得，他是直接是周王自己下令制作给自己使用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中周宗为什么在历史上或者青铜器研究上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天哪，这个好特别哦！这老师不讲我还真的就是没有这样的观念。那我好奇，就是那这个铭文上面他写了什么样的故事，或他记录了什么，记载了什么样的事件啊？尤其他是由周天子自己亲自下令写的。
那在这个中周宗上面呢，就是大家知道说西周的核心地点就是在陕西，就周王就住在陕西这边的周原啊，或者是现在西安这边是这个王都的所在。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扩展自己的疆域。所以呢，在这个中周宗的铭文里面呢，就是写了这个周王，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认知他是叫，就是历史记载里面的周厉王。那他去平定了这个他周边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特别是南边啊、东边的一些可能
小国
，然后呢，就让26个这种小国都臣服于他。那他觉得就是他拓展了这个周的这个疆域。然后就是让这个国家很稳定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把他自己的这个事迹就是写在了这个铭文上面，然后让就是希望这个祖先就是会对他这个功绩就是很满意这样子。
所以就是他觉得我很厉害，然后颁奖给我自己，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蛮可爱，但是我觉得他真的蛮特殊，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他是少数是由天子本人自己下令说，可以说书写嘛，或者说下令所雕刻进去，
帮自己立的纪念碑。
对对对，
那他怎么没有做成鼎啊？反正他那时候就选择钟来做就对了。
可能没发现吧。就是因为中周宗
是
他这个铭文就说他自己很棒，
对，
就是这个周王，就是周厉王说他自己很棒。
对，
那在这上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周厉王的，就是因为他上面有他自己的名字，
对，
叫做胡。就可以知道说这件的所有者是这个史记里面记载的周厉王。
对，
那可是周厉王呢在历史的评价是非常的差的，在史记里面他写的是严厉的厉，就是一个就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字。
对，
那周厉王他后来就是在历史里面呢，就是说因为他非常的暴虐啊，然后死要钱啊，所以呢就被贵族推翻了，然后把他赶走，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时代叫做共和时代。可是如果我们从中周宗的这个铭文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发现说他好像事实上好像不是一个史记里面告诉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
好像他人还蛮好的，
还不错、
就是他一心一意都是希望可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要去表现自己作为天子的这个好的一个建立一些业绩。
对，
那在其他的这个青铜器铭文上面其实也反映了这一点。
对，
所以对于中周宗铭文的认识，然后还有对于厉王的这个角色，透过青铜器铭文得到了一个跟我们以前在文献里面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image，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象。在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其实我们就很明显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后来在读的这个历史其实就是胜利者写的，比如说那时候贵族把他赶跑了，
对，
那这个历史的诠释权就交给了贵族，
没错，
就好像没他什么说话的份。
对，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对，
那他被流放了以后，过了十几年他过世了以后，就是他的儿子也长大了，所以他的儿子呢就起来就是继承了这个王位。那他要继承王位的时候，其实他 也没办法靠自己一己之力立刻就是站稳这个周天子的这个天子的这个政治角色。嗯，所以呢在毛公鼎里面就记载了一个人，就是毛公。
毛公，
毛公是周宣王的叔叔。
嗯
哦，他就是说他来拜托他，然后帮助他就是稳定当时的政治局势。
对，
然后就是好像也成功了，所以在历史里面就把这个宣王的这个时代就叫宣王种姓。可是又很奇怪的是，在我们看到的文献，就是史记这一类的历史记载里面，完全都没有毛公这个人。
是，
可是在毛公鼎的这个铭文里面，他又显示出他应该是像是他的左右手，他的宰相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确实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说，嗯，我们透过这两篇铭，我们就可以看到周天子跟贵族之间的竞争关系，
嗯，
然后甚至是贵族跟贵族之间的竞争关系。哦，因为为什么像毛公这么重要的人物在历史里面就完全被磨灭掉？
我觉得很有意思，欸，就是变成说像是老师刚刚提的脉络里面，从中周中到毛公鼎，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在历史上，我们不能说它是事件的延续，而是说在历史的脉络上它是有一个延续的关系。但是在他们两个的出现，他们两个的出土，却一方面又除了我们看到珍贵的文物之外，他一方面又反驳了历史文献所记载，甚至是看到了历史文献所没有记录到的事情。所以变成是说文献跟器物的出土相互考证，跟相互去做考究的一个过程，就显示在这两件文物上面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子。那老师，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像是他们的铭文记载啊，是这么的精彩。那不晓得这背后，如果我们只是看铭文的话，我们就大概可以了解老师刚刚说的历史重要地位跟历史脉络嘛。那他们在美学上有什么意义吗？或者他们的价值在，我们要怎么去欣赏铭文它上面在美学所承载的价值？
基本上呢，如果是这两件青铜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理解它。第一个是很直观的，就是关于当时的最高的工艺技术，就是青铜器铸造。
嗯，
就是我们可能会说这种铸造方式是叫做快饭法。
嗯，
那这种铸造技术呢，可以先看的是中周中。如果大家站在中周中前面的话，第一个你会觉得它很大件。
嗯，
哦，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仔细观察它，你会觉得它很扎实。
嗯，
很厚。很重的感觉，整个就是很重，给你很重，但它实际上就是也是很重，我们一个人要举起来都非常的困难。
是，
就表示说它用料很实在。
嗯，
然后它的铸造的品质非常的好。
嗯，
那它的铜料也用得非常的足。
嗯，
所以才能够在体量上面，还有不管是视觉或者是你实际去拿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件不同于一般的青铜器。如果你跟它故宫的青铜器陈列室走一下的话，你就会看到，你可以比较一下器物的这个厚薄度。
哦，
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王者气派是什么。
嗯，
哦，
对，
就直接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外形。
是，然后它的花纹呢，就是很深，
嗯，
然后比较粗，你会感觉到它的这个力度是很足的。
嗯嗯，
所以好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它首先就是铸造技术非常的好，
是，
然后才能在花纹的细部线条表现得非常的精准。
对，
然后这个线条会给你一个很利落的感觉。
嗯，
那在另外一个反向的话，
嗯，
那你看到的那个毛公鼎，
嗯，
它就整个好像比较简单，所以它是差不多时间西周晚期的一种极简风。你会看到说它好纯粹哦，就是一个圆球，肚子上都没花纹，
嗯，
腿上面也没花纹，就在口沿的下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像是几何式的一个纹饰，所以它展现的是另外一种很朴素的一个风格。
嗯，
那所以就是这两个青铜器的两种风范吧。
哦，
那另外呢个鉴赏的一个部分呢，就是青铜器的这个书法。
嗯，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两篇书法它写的都非常的工整。
嗯，
字不会很大。
嗯，
然后你就觉得说你仔细看的话，你都可以看到他用毛笔，
嗯，
落笔的时候的每一个一笔一捺的这个力度。
哦，
然后我们要想说他当时是这一篇文稿是先用毛笔写的，写完了以后呢再转成英文，所以他要写完以后再把它刻。可是我们要留意一点的是说这个刻的技术是非常的难，它就是可能比文士还难，特别是像毛公鼎有500个字、因为它是半球体的，所以你在写一篇文稿用毛笔写一篇文稿的时候，你一定是每个字，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用格子作文纸在写、你每个字老师都希望你写的是一样大
的，很工整、
很工整，或者说你可能像一些碑啊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可是你要把这一篇平平的把它弄在这个半球体上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很精密的计算。很多人可能觉得毛公鼎好像没看头吧，就外表看起来不知道要看点在哪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铭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天哪，这篇铭文要刻上去也太难，因为毛公鼎本身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鼎、就是算是一个中型鼎吧、可是他要怎么把一篇就是可能有一个文官他写了一篇文章很仔细的写在一张纸上的，把它转换到这个鼎的肚子里面，然后又要让它看起来很工整，那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数学题吧。
哦，在工艺上也是需要非常
对
深的技巧。
对，所以比如说你去看它的球体是一个半圆形的，所以你站在毛公鼎的时候，它前面的时候它的这篇文章是分成两块，那正中间的是很直很工整，每一个字一格一格、可是呢越到最外面一行的时候，它的每个字都变形，变成是弧形的，有点放飞它的一点感觉，
太难刻了吗？
对，可是你站在它前面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是整篇是工整的
啊，
所以就是
你说有错觉艺术的感觉。
我觉得是有一点错觉艺术的感觉，所以你想想看，他先是有一个人写在纸上把这篇写好，写好以后还要模仿那个毛笔写在纸上的感觉，先写在模上面，然后再把它翻范。所以呢他又要从一个纸面然后把它弄成立体的，然后呢又要尽可能的让它整篇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工整，有写在纸上的毛笔感还有平面感，这个是要经过非常
很惊人
的
技术
一个计算。
所以如果今天站在毛公鼎前面，我看到了那个文字是像是我们写在纸上它一格一格纸的，但更靠近看它可能就会被拉开变形。
对，
理应是这样，因为它本来球体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像老师刚刚在讲美学这件事情，就大概点出了比较两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从中州钟跟毛公鼎，我们看到青铜器他们在鉴赏上面，一个是朴素的，一个是华丽的，两种不同的典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观察它的雕刻，它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第三个更重要就是铭文，它在工艺上它其实非常难的，尤其是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的技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尤其是你还要就像老师说的，它就像个数学题，非常厉害。
我们刚三个只要是我们表面上容易观察的，
没错。
那其实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鉴赏的部分，其实是文学性的部分。
文学性，
对，就是说这一篇铭文非常的长，然后它是用一个非常古雅的一个文体来完成它，所以有很多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就是说一篇毛公鼎的铭文是可以跟尚书里面的文字做对比的。那比如说很多的表述都非常的美，比如说开头的时候就会讲王若曰，就是王告诉了你什么什么事情，然后里面的每一句话非常的深刻，然后又非常的古雅，就是是被视为青铜器铭文里面的最高的一个代表，在
文
学
之美。所以它不只是外观的美，它还有就是文学上面的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老师，我想要请你聊聊一块，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般人对于青铜器的一个误解，它就是青绿色，颜色就是这样子，到底有什么好收藏好鉴赏。但是听说在老师你的研究里面，其实针对每个朝代喜欢的
青铜器有不同的色泽，
对，这个怎么看的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宋代以来的很多的鉴赏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对青铜器的描述， 那很多人进到青铜器陈列室，如果你不静下心来在青铜器的前面观察它的话，你很难看到它的纹饰。如果说你看到像我们刚刚说看到毛公鼎的时候，你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在底下夸虾米，就是大概是有这种心情。可是呢，在宋代以来的鉴赏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大量的记载都是说他得到了一个青铜器，然后这个青铜器上面的绿色怎么美怎么美，有各式各样的颜色描述跟想象。可是比如说宋代他就觉得说绿色，然后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他又突然觉得说他喜欢他红红的，就是深红色，就是有点像
是古铜的感觉，
生锈吗？
就其实都是一种锈，但他觉得说他喜欢那个颜色
哦，
那他就不喜欢那么绿。有些人他就觉得说，他好像不喜欢那么绿，他喜欢有点红红的，他觉得更美。褐色的，他觉得更美，有点咖啡色，咖啡色，咖啡色加点红色这样子的一个颜色，他觉得更美。所以他们来得到这青铜器以后，他们就想要改成他喜欢的颜色。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把真正的可能商代的或是周代的青铜器把它拿去泡药水，把它泡成他喜欢的颜色。所以我们现在可能看大家看到很多考古的发现，或是在考古出土的一些青铜器，我们就觉得说青铜器就应该是什么颜色啊？可是你走到故宫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奇怪，它颜色都好奇怪，
对，
就是好像跟出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明代的时候，它故意给它做成有点红红的，可是到了清代，比如说乾隆皇帝的时代，他喜欢的是有一种比较深绿一点的，那他为了要让它看起来有他喜欢的那种绿，它就会在上面就刷漆，所以我们在我们很多的青铜器上面就看到刷子的痕迹，就是清代的作色。
是，
那民国初年的时候，清末明初的民国初年的收藏家，他们喜欢的审美就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把它泡成白色，就是那种灰绿，很浅很浅的灰绿色，
灰绿。
如果你不注意到是这是时代鉴赏的话，那你很容易看到这件器物，你就觉得它是假的。
哦，那我们现代有什么流行的颜色吗？
现代可能不能去动它，
现在就流行看每
个年代。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受到考古发现的那个视觉影响，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要尽可能的保持它的原状。他喜欢那种出土的粉粉的那种感觉。
简单来说啦，我们尊重每个朝代的鉴赏美学，我们保留下来，每个朝代你都可以看得到它不同的美。其实对颜色的追求在现代也蛮多的啊，比如说同一种金就可以分成玫瑰金、
香槟金、
土豪金之类的各种金色。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角度鉴赏青铜器真的是我觉得是今天的一大发现，就对我来说是这样，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你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拿到青铜器，你想要在上面画什么颜色吗？就你这样，如果你进去青铜器展示柜，然后一字排开，每个颜色都不一样，你难道不会在心里想说，如果我是生活在古代，我应该会把它拿来弄成一个什么颜色吧？
湖水绿，你可以想象吗？
你就跟你现在手机形状的颜色哦OK OK，
大概是这样的颜色啊。但我觉得对颜色的追求这一件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绿色其实它也有很多考究跟故事可以说。那其实啊，我们讲了像我们刚刚的节目内容里面，我们讲了中州钟跟毛公鼎的故事，有它的历史脉络，有它铭文的故事，甚至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青铜器的鉴赏的美学，甚至是铭文的美学，不管是它不同的造型风范，或者是在铭文上面的文学之美。但其实在这两个收藏当中，尤其是以毛公鼎，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像是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毛公鼎它在收藏家之间有一些轶闻跟趣闻，这段历史可以请老师帮我们稍微简介或介绍一下吗？
在清末明初，这个毛公鼎呢，它基本上是在道光末年的时候出土的，那这个出土了以后，就是等于是一个惊世的青铜器出现，所以就大家都想要抢，所以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第一就是收藏家，最早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藏家就是叫做陈介祺，他就得到了这个毛公鼎以后呢，就把它视为他们家最重要的一个收藏，
传家之宝了啦。
对，可是呢他们家是在这个山东，那当地呢有一些习俗，就是说有办什么喜丧事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厉害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秀一下嘛，大概是这种 状况，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他有毛公鼎，就是每个人都
跟他借，
家里有事就会跟他借，跟他借，
好困扰，
对，真的很困扰，所以呢他觉得太困扰，所以他就做了两个假的，
嗯，
给就专门来借给亲戚用，
是，
那用来用去以后大家就对他这个人可能信用打问号，那在那个收藏界可能就是也引起了一些疑问，就是比如说哎、嗯欸，那我看来看去我到底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对，所以呢在清末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关于毛公鼎是真是假的一个传闻，传闻，那这个是第一个毛公鼎的就是可能有假的、
嗯、
就我们不确定现在看到的毛公鼎
一个大灾问，嗯，
对，然后在陈介祺他做了两个假鼎以后呢，民国26年就是中日战争上海沦陷以后，当时得到这个鼎的这个业家，他们为了要保护这个鼎也是又做了另外一个假鼎交给了日本军队、
嗯、
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毛公鼎的这个流传过程呢，至少我们就已经知道说有做了三个假的鼎、
嗯、
所以呢很多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不相信说对于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毛公鼎就是抱持了一个很怀疑的态度、
嗯、
最有名的一个对毛公鼎的怀疑就是澳洲的一个学者、
嗯、
他就有写了整整一本书来说毛公鼎的问题、
嗯、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过来以后呢，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对毛公鼎的真伪提出疑虑了，
是他已经算是盖棺论定了，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像是这么传奇的文物啊，或者是一些艺术作品，其实我觉得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问题，比如说蒙娜丽莎也有，或者譬如说很多各国珍贵的文物，其实经过因为以前的保存或者以前的收藏的观念没有这么完整的时候，很多珍贵的文物会在各个四处啦，在各个收藏家的手转手间流传这样子，所以就会有这么多有趣
奇闻异事，
对啊，其实它对于历史来说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样，
嗯嗯嗯，
对啊，那我最后就是有一点好奇一件事情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看中州中，我们刚才不是有讨论到它的外形嘛，我自己就是个人的小小疑问啦，就它外形上面是有很多很多凸起来凸起来凸起来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它这样凸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个像乳突状凸起来的对于中它是美学上的
设计吗？
设计吗？还是说它
是它有声学上的功能？
实用的，嗯，
在我们青铜器专业里面的话，我们会把这种凸起的叫做眉，
眉、
嗯、
一眉两眉的眉，
嗯，
哦，那这个眉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一位学者，他其实曾经提出一个解释，
嗯，
就是说这一些眉呢，因为这钟很大，它是用共鸣腔的方式在发声的，
嗯，
所以呢，可是他比如说演奏一个音乐很复杂的时候，他这个音完了。他不是哦，然后他下一个音又紧接着来、
嗯、
所以呢有一个学者提出了一个说法，是说这种眉是可以帮助这件钟调节尾音，就让它哦、不要那个共鸣不要太长
哦，
就让它可以尾音可以很快的把它收起来
哦，所以它是实用的，
就如果你钟上面整个都是共鸣体的话，它就会嗡震很久嘛。
嗯嗯嗯，
可是如果你上面有挂东西，它可能震一下，它就共鸣就会结束，它就赶快再敲下一个音。
嗯，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古代可能有人一边打，然后一边有人在套圈圈，
对，
停止那个声音。
对，其实我听完今天这一整集啊，老师所做的分享，其实我觉得今天老师带给我们很多对于青铜器不同的新观点呢，尤其是针对中州中与毛公鼎这个，我们可能耳熟能详，可能在哪里都有稍微听到一下，可是并不是那么了解。
嗯嗯嗯，
对，其实老师带了几个新观点，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就是第一个可能。我们在看青铜器的时候，老师刚刚最一开始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古代的青铜器啊，就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它的铭文上面字越多它越珍贵
越厉害
越厉害，像毛公鼎就是嘛，
超厉害，
有天下第一铭文。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中州中这一个青铜器会这么传奇，是因为老师有说它是少数，非常少数，就是他是由周天子本人
自己颁奖给自己，
没错，自己下令下所铸造，甚至有文字记录在上面，
嗯，
这一点就很有意思。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像是中州中跟毛公鼎这两件文物的出土，它其实在不管是历史的对照上，比如说老师刚才就分享说史记
就跟文献上互相考证，
没错，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基本上是颠覆了史记 给我们的一些认知跟认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说，老师教我们怎么去鉴赏这两个美、这两个作品、这两个文物，然后去如何鉴赏他们，不管是从它的外观、它的外形、颜色，甚至是铭文上面的文学之美，老师
的造型，
对，都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爬书，那也教听众怎么去看这两件文物，这样。然后第五件事情呢，他老师带我们看见就是铭文所雕刻的工艺之美，如何难，如何珍贵。那第六件事情呢，就变成说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这两件文物，尤其是毛公鼎，它在收藏界有一些艺文趣事，那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在鉴赏的时候、观赏的时候可以去联想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增添我们在观赏的时候的一些趣味啦。我自己总结今天 这一整集里面，我觉得听到了六大重点，而且都非常有意思。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生够认真吗？
100分，
我有在做笔记，
可以下课，可以下课，
一直写，一直写，
好，考试会过了，真的
没有啦，我是在帮听众朋友们做整理，因为毕竟
A 加了 ，A 加了，
好，谢谢
，PR99。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想要问老师，中州中它发出来的声音大概长什么样子？我们要怎么想象？
我觉得中州中他发出来的声音，或者是说西周的时候的人他是怎么理解他听到的这个钟的声音，我觉得那个中州中上面有一段铭文是去描述他的声音的、那这个铭文呢，他写的是苍苍葱葱阴阴庸庸，所以你想一下、这八个字呢，它基本上都是昂和恩、所以它都是鼻腔共鸣、很重的音、所以它这个当时的给这个人的声感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们来听，
好想敲你哦，
那我们来听
什么意思？
故宫的声音
听故宫的声音，今天的声音关键字是吃。古人用餐时有所谓钟鸣鼎食之说，一边听钟声的演奏搭配美食，岂不乐哉？在故宫我们也有文物搭配美食组，那就是酸菜白肉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结束刚刚听故宫的声音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以前古代贵族吃饭的时候其实还蛮搞纲的，不只要敲钟，然后还要配饭吃。但是想到这个时节呢，我就想到故宫有一个很有趣的传奇，不算传奇，很有趣的小故事。
小故事，
对，经常去故宫都会听到说啊，一定要看这个酸菜白肉锅。这个故事组合是怎么来的？老师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吗？
这个酸菜白肉锅，我也是在陈列室里面闲逛的时候听到的。是酸菜白肉锅的。材料是什么呢？
酸菜跟白肉，
还有嘞
锅子。
对，所以就是酸菜白肉锅的组合，是它的原材料就是翠玉白菜、
菜、
肉形石的猪肉、
肉、
肉，
然后用一个毛公鼎组合在一起的酸菜白肉锅，故宫的镇馆之宝。
我以为肉形石它应该是东坡肉，
但它是猪肉，它就是
白肉。但切切加下去应该也是酸菜白肉锅，不错吧？然后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敲中州中。
对，
想象中的一个美食，不觉得很有趣吗？
有点吵。
我们现在去吃饭，会放音乐，好不好？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故宫器物处的吴小云科长，
谢谢老师。听完我们这集的节目呢，对于不管是我们的中州中，或者是毛公鼎呢，有多更认识的朋友们，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问题的听众们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
在任何听到 Podcast 平台，欢迎你评分、订阅、留言、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们。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啦，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